各位 ID 朋友，大家下午好。欢迎大家参加这次 TechNet 的中文网络广播。我们今天下午呢，给大家带来的是 Windows Server 2012跨越公有云和私有云的 IT 新平台的系列讲座第四讲，通过 Windows Server 2012 Hyper-V 实现虚拟机的高可用性环境。那么在我们这个系列讲座之中呢，大家开篇会看到这样的一个 Windows Server 2012的主要功能的呈现。我们把 Windows Server 2012呢，它的主要大的功能模块呢，我们归纳总结为了三个大的模块。一个呢就是跨越公有云和私有云的 IT 新平台。那么在 IT 新平台的这个系列课程之中呢，我们主要会为大家介绍Windows Server 2012给我们带来的新的 Hyper-V 3.0 的强劲虚拟化引擎，以及呢通过 Hyper-V Windows Server 2012 Hyper-V 与公有云 Windows Azure 之间的这样的一个无缝连接，还有呢通过 Windows Server 2012的 Online Backup Service 与 Windows Azure 的这个备份来进行这种在线备份公有云和私有云的这样的一个无缝连接的功能。那除此之外呢，我们还会提到基于 IIS8 的这样的 IT 平台。那么另外呢，我们在讲到 Windows Server 2012作为数据中心的操作系统之时呢，它所提供的这种存储功能啊、服务器统一管理、自动化管理功能以及网络管理功能。在新一代工作模式中呢，我们将会为大家统一的去介绍这个使用 Windows Server 2012来实现的 VDI这样的一个虚拟桌面技术架构。所以呢，回到我们今天下午的这个议题中来，我们今天是跨越公有云和私有云的 IT 新平台关于 Hyper-V 3.0 的功能的一个系列介绍。那么关于我们在做了虚拟化之后的高可用性问题也是我们在接触从2006-2007年接触虚拟化产品，到2008年微软出品的Windows Server 2008所带的 Hyper-V 1.0 版本开始。那么到现在呢，虚拟化已经在企业和我们的互联网行业等等的 IT 行业之中都在非常蓬勃的发展。那么随着虚拟化技术的引入之后呢，我们也带来了新的一些问题，或者我们面临一些新的挑战，就是传统的业务保障流程和虚拟化环境下的业务保障流程之间有什么区别。那么看到高可用性，我们主要的想法就是说要保证业务的持续性，保证业务的持续性。那么业务的持续性呢，根据我们所签的这个服务保障协议SRA， 你可以承诺我们的服务不停机的时间是多少，那么出现停机之后呢，我们的 RTO 和 RPO 是多少。那在虚拟化引入了之后，这里我们这边我们在使用到的这个虚拟化环境的整个高可用性呢，可能跟之前传统的高可用性环境就有区别了。那么在这里呢，我把虚拟化环境的这个高可用性给它归纳为了这样的三个部分一个部分呢，本身这个虚拟机它以前是不支持这个高可用性的没有这种 HA 的这种设定。那么传统情况下呢，这些机器在物理机的环境中，我们往往怎么来做这种高可用性的应用或者实现呢可能就是会起一台冷备机放在我们的这个主机边上一旦出现故障呢，我们来进行这种快速的一些前端切换。那么另外还有一部分它就是与生俱来的支持 HA 的功能。那么这边呢，我们很早在 Windows NT 时代就推出的 Windows Cluster Windows Server Cluster 功能，一直随着我们 Windows Server 的发布呢在不断的进展。那么基于 Windows Server Cluster 的这种高可用性应用也是越来越多。所以就是如果这部分的服务器它本身支持高可用性，比如说 SQL Server Exchange， 那么它们呢既可以 更好的实现这种双基的容错或者多基的容错的机制。那么不管你是应用了传统冷备机的方式啊，还是应用了我们这种热备机的方式，一旦出现了故障，我们都会有灾难恢复的方法来快速的呢进行数据的恢复，保证我们业务的完整性，业务的持续性。所以呢，在高可用性的技术之后，还会有灾难恢复的流程与我们伴随。那么当现在所有我们的业务转换到了虚拟化环境之后，那么传统的以前不支持高可用性的这样的一些业务，在我们虚拟化之后，它怎么来实现这些高可用性环境呢？这三个总结完的模块中，我讲的第一个就是可以用这种宿主机的高可用性技术来实现。第二种呢，就是虚拟机你本身自带高可用性功能，那么我们可以在虚拟机的层面中啊，再接着来做它的高可用性的实现和应用。那么第三点呢，就是我们应该有更加完善的灾难恢复的流程和方法，来保障我们的 SRA 啊，保证我们的 RTO 好的，那下面我们来看到第一条。当我们把所有的业务都虚拟化，运行在了我们的虚拟化层面之后，那么我们可以基于宿主的一些特性来实现一些虚拟化的高可用性保障的应用。例如说传统情况下啊，我有一台物理服务器，那么如果这台物理服务器出现故障之后，我业务就会停止。那么在虚拟化环境之中呢，我们可能就是应用宿主机的故障转移群机功能啊，就是我们在 Hyper-Radio 层面中来部署故障转移群机功能啊，之后呢你的虚拟机运行在一个运行在其中的一个这个主机节点，当某一个主机点出现故障的时候呢，我们可以通过这个故障转移群机功能，把虚拟机啊再迁移到另外一个宿主机节点，持续的来提供业务。或者呢，我们在有计划的进行主机维护的时候，也可以让你的这个虚拟机呢进行这种迁移，来进行这个业务的维持。那么在 Hyper-V 3.0 之前，也就是 Windows Server 2012的 Hyper-V 推出之前，大家用到的这个故障转移群集我们对于这个存储设备是有要求的啊，就是你必须要有个共享存储。那一般用什么样的共享存储呢？往往都是这种啊，基于 SE 就是光纤的 SAN， 还有呢基于 iSCSI 的 IPSAN。那么在 Windows Server 2.0 中呢，给我们带来了一个新的应用方式， Hyper-V 3.0 可以基于 SMB 的这种NAS 的方式啊，就是一个共享文件夹啊，也可以作为我们存储的载体啊，存储的载体。那么在保证了虚拟机可用性的同时呢，我们有时候还会实现的一些新增的特性啊，比如说啊，我想在线的把一台虚机它的这个物理磁盘的位置从一台物理机到另一个物理机，那么我们可以用到存储的在线迁移啊，甚至于呢在我们 Windows Server 2.0 Hyper-V 中新增加的完全不用共享存储，只有两台物理主机，你都可以把一台虚拟机从一台物理主机啊在线的迁移到另外一台物理主机，不需要共享存储，不需要群机支持，也完全可以实现啊，完全可以实现。那么带来了更多的灵活性。那么另外呢，在 Windows Server 2012中呢，还与生俱来给我们提供了NIC Teaming 啊，就是网卡绑定啊，网卡绑定这样一个功能。我们可以把多块网卡来进行绑定，以此呢来提高这个网络的通道吞吐量以及呢容错能力啊，增加我们虚拟化业务应用的持续性。通过 Hyper-V 群集功能，我们可以来实现虚拟化的高可用性的支持。 那么在这里呢，我们从08R2 开始就为大家提供了一个功能叫做虚拟机的实时迁移。啊，这里大家可以看得到，我们有两个群集节点，啊，群集节点一和群集节点二，它们呢都连到一个共享的散存储之上。其中呢，在群集节点一上，我们运行了一台虚拟机。这台虚拟机呢，在群集节点一上会占用这台宿主机的 CPU 和内存资源。啊，以及虚拟机的配置文件都是存在这一台群集点一的。那么它的这个数据文件呢，会存在这个 SAN 的共享存储上，是一个 VHD 文件。默认用户呢，它的绘画就会通过群集点一来进行保持，啊，来进行保持。那么下面呢，比如说我们现在要对群集点一来进行这样相应的一个维护，就是计划停机维护的时候，我们即可使用这种实时迁移的功能，啊，在线的先将虚拟机的配置文件迁移到群集节点二，啊，把配置文件先迁移过去，啊，它比如说这个CPU 是多少啊，内存是多大等等这样的一些配置信息，我们先拿过去。之后呢，第二步，我们会把当前虚拟机在群集点一上所使用的内存数据，啊，内存数据啊会传递过去，把内存内容传递完。但是呢，内存数据是在不断变化的，啊，所以在内存文件传递完成之后呢，我们还要做的一个操作是不断的来做内存文件的同步，来做内存文件的同步。那么在内存文件同步达到了一个啊我们锁定定义好的，所以说我们发现他们这个同步已经趋于一致了啊，意识到完全一致的这个时候呢，我们会将客户端访问的绘画啊定向到群集节点二来。那么此时呢，我们大家会注意到一点，在这种我们实现的迁移过程之中啊，你的业务是持续的啊，业务是持续的啊，不会有停机。那么这也是我们所说到的，就是通过宿主机为我们所带来的虚拟化平台的高可用性机制啊，以此呢来带来了虚拟机的高可用性的一个环境，那么来保证呢我们业务迁移到虚拟化平台之中呢它的高可用性啊，或者保证的业务的持续性。这个也是很有意思啊，就是我们在做很多项目的时候，有时候用户也会问到这样的一些场景，就是说你看我以前很多业务平台他们都是一个一个单机啊，出了问题我们都得走灾难恢复备份恢复这样的一个过程。那么呢，你们搭建这个虚拟化平台的时候，把虚拟化的这个宿主环境都要搭建成这种高可能性的，在这种情况之下呢，能够有效的提升我的以前不能够实现高可用性的一些业务的这个业务持续性啊，它会有一个百分比的提升啊。所以呢，通过宿主机的这样的一个或者虚拟化平台的一个引入，会带来传统 IT 中的一些业务持续性的改进啊，业务持续性的改进。那么在 Windows Server 2012的时候呢，我们除了使用这种 FCSAN 啊 SCSI IPSAN 这样的共享存储设备之外啊，在上一讲中我们是由翟爽为大家介绍了基于 SMB 3.0 的一个文件服务器进行这种存储共享的一个功能。那么这个功能呢，在 Windows Server 2012之中是能够被有效使用的。那么这边给大家列出的就是我们数据不是放在 SAN 上的，是放在一个网络存储啊，一个 NAS， 是一个 Windows Server 2012的这样的一个文件服务器上的。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也可以实现实时迁移的功能啊，第一步也是配置数据的迁移，然后呢第二步内存内容的迁移，第三步呢迁移修改的内存页面，就是做同步，第四步呢把存储的位置做一个重新指向啊，做一个重新指向。那么基于 SMB 3.0 的这个实时迁移，它 可以做到两点。第一点，在群集环境下可以做，第二个，在非群集环境下仍然可以实现啊，仍然可以实现啊，摆脱了我们对于这种群集的束缚。那么此时呢，它能够为我们整个虚拟化平台带来一个新的改变或者新的体验啊，我们无需散的设备啊，即可在 SMB 3.0 所带来这种基于啊这种 NAS 技术的啊文件服务器共享，也可以实现这种实时迁移的能力啊，实时迁移的功能。那么 Windows Server 2012除了给我们带来的这个改变，这是和以前我们08082的 Hyper-V 还有呢友商的这虚拟化技术不同的地方啊，之外呢我们还有更多的这个实时迁移的方式。那么我们讲这么多实时迁移的方式，主要是让大家去理解得到，就是 Windows Server 2012 Hyper-V 给我们的虚拟化平台提供了更多的高可用性的一些选择。那么这里呢，例如说啊，我以前在搭建虚拟化平台的时候没有考虑到使用这个共享存储啊，或者说呢我之前啊也没有这个提出这种共享链家这种链服务器的共享存储的这样的一个功能支持。我们大多数场景下呢就是单台的物理机啊，挂很大的硬盘，然后虚拟机都运行到这里。现在呢我发现啊，要对这个数据做维护的时候，很多业务都会受到影响啊，或者呢我这个空间磁盘空间不够用了啊，扩容也很麻烦，我现在想把一部分虚机迁走，但是这些业务呢是要保持连续性的，怎么办？那么在 Windows Server 2012之中呢，给我们提供了更多的这种迁移方式啊。第一个叫存储的实时迁移，我们可以啊在你的宿主机使用正常工作的情况下，把它运行的一台虚拟机实时的从一个存储位置搬到另一个存储位置啊，从一个存储位置搬到另一个存储位置啊，这也是我以前遇到过的很有意思一个场景啊，用户啊这个搭建虚拟化环境，把虚拟机都建在了 C 盘啊， C 盘本身分的这个区域很小啊，建两台虚机 C 盘空间就满了，它 D 盘空间还有啊，其他盘还有空间，然后还连接着有存储也有空间啊，但是呢他又不敢去迁它啊，为什么呢？因为这个迁移过程中会造成业务的停止啊，可能会引起一些这个不必要的麻烦啊，那所以呢我们就是等待一个啊业务的闲暇时间啊，我们抽空啊停止来做这样的一个快速迁移，可能会暂停一小段时间啊，暂停一小段时间。那么在2012现在呢，这件事情我们就很轻松了啊，通过存储实时迁移在线的就把这一台虚拟机从一个存储位置啊 C 盘就把它搬到 D 盘了，或者搬到共享存储上去了，而没有这个停机的等待啊。另外呢还有一种场景是，我现在不是要搬存储位置啊，我现在想把这个虚拟机待的这个物理机的位置都换了啊，你说这要换的话，我们刚才讲过了需要群机支持啊，我现在没有群机，我也没有共享存储，我现在就是想把一台虚拟机从我的一台物理机搬到另一台物理机上去，我还不想让这个虚拟机的业务应用中断。那么此时呢大家就可以去来看到这个啊，完全不需要共享存储也可以做到实时迁移功能啊，它的操作方式呢其实跟我们前面讲的这些种种的实时迁移啊都是基本类似的啊，先是在线去把配置面拿走啊，之后呢进行这个 VHD 文件的迁移，然后呢内存数据的搬迁，内存数据同步，然后呢绘画指向啊，在整个迁移过程之中不会出现数据的任何这种中断啊，就是用户访问绘画的中断，保证了我们业务的一致性连贯性。那么关于存储实时迁移和不需共享存储的实时迁移，这里呢我给大家做一个 demo 因为要做这个测试啊，我们需要连接到一台远程的 Hyper-V 服务器我是提前呢在我的实验环境中把我这个做好的 demo 呢已经录下来了啊，这边呢我给大家看一下我截取的这个视频片段。 好的，大家可以看得到。好，我这里呢打开了 HyperRead 的管理控制台。那在我的这个实验环境中啊，我准备了两台 Windows Server 2012 HyperRead 主机，一台叫 WS202-Host1， 一台叫 WS202-Host2。那么在这两台主机之中呢，我有一台 Windows 8的这个虚拟机啊，这台虚拟机呢有 1GB 的内存。那么下面呢，我想把这台虚拟机它的存储位置给更改一下。好，所以呢我点击移动下一步啊，这里大家可以注意看，它有两个选项，一个是移动这台虚拟机。移动这台虚拟机是什么意思啊？就把这台机器包括它的硬盘，包括它的内存配容页全部都搬到另一台主机去。下面这个复现框是移动这台虚拟机的存储，哎，这个就是存储的实时迁移啊。上面就是虚拟机的实时迁移。好的，我点击下一步啊，我要搬存储了，我们点下一步。然后呢这有些选择项，他说啊你想怎么来移动啊？我说把所有的这个虚机数据移动一个指定的位置啊，或者呢移到一个不同的位置啊，或者呢移到只移动它的这个虚拟硬盘里面啊，其他都不移啊，其他都不移。那我们刚才说我们是要做一个存储的在线迁移啊，我选择下一步指定一个位置啊，你看我从我的 D 盘啊，把它移到 F 盘去啊，地方可能空间用不够了，我要移到 F 盘啊，点击完成啊。虚拟机是 Windows 8的一台虚拟的计算机，然后移动类型是虚拟机的存储迁移啊，然后移动的项目呢是新的位置啊，移到一个新的位置。然后呢它的当前配置啊，快照啊，以及呢它的这个附加的虚拟磁盘啊，都指定好位置，然后呢点击移动啊，点击移动。好，我们来到这个，来到原始的 D 盘，大家可以看到啊，这个 Win8 的一台这个虚拟磁盘。同时呢我们再来看到在 F 盘我们指定的这个位置中，哎，它也会相应的建立这样的一些目录。那对应的呢你可以注意看得到有一个 Windows 8的 .m.1 的这样的一块 UHD 文件给移动过来了，而且呢这个文件在不停的变化大小啊，它是在线的，通过这个 VSS 啊，渲染复制技术把这个虚拟盘的文件给它拿走。那么在存储迁移实时迁移的过程之中，你并不会有任何业务停止的啊，不会有任何的业务停止，就业务是持续响应的啊，业务持续响应的。那人最后搬完了呢啊，搬完了你的业务继续用，但是呢我已经把我的存储啊实时的移动到了新的位置啊，这个过程中是不会有这个业务停顿的啊，不会有任何业务停顿的。这个是存储的在线迁移。好，那下面呢这边我看到有两个问题，稍后我们在课程最后我们会留时间来给大家做解答啊，为大家做解答。好，存储实时迁移我们介绍到这里。那下面呢我们再看一下这个无共享的无需共享的在线迁移啊，无需共享在线迁移。这两个功能的操作啊，大家有机会啊找两台 HyperRead 的主机很容易就能试出来啊，很容易能做这个测试的。好的，这边呢我们还是这台虚机啊，然后呢点击移动的过程中啊，在 HyperRead Settings 里面我们可以看一下，你首先啊需要把这个设定一下啊，就是说 Live Migration 这功能要设定一下
然后在第二台处理机上，我们也来看一下这个 Hybrid Settings 啊，就是这个复选框啊，启用入站和出站的这个在线迁移功能啊，来 Migration 要在这个 Host 1和 Host 2的 Hybrid Settings 中把它都设置好啊，都设置好在线迁移。那么在线迁移的授权凭据下呢，有两种模式啊，一种模式呢使用 Kubernetes， 什么概念？如果你的 Host 1 Host 2都是加入了域了，你都用 Kubernetes， 那你说我这都是我 group 怎么办呢？我可以用上面这种啊，基于这个安全票据的，也就是基于证书的啊，通过证书的模式来进行这种视频验证啊，视频验证。好的，经过了这些设定之后呢，那下一步我们就可以来做这个在线迁移了。我对于这个 Win8啊，来 migration 杠机这台机器，注意看啊，这个跟刚才这个存储迁移有区别是吧？我们要选的是上面这一项，移动这台虚拟机啊，移动这台虚拟机。然后呢，指定一个新的位置，我们找到啊 WSL2012 杠 host 啊杠 host 一啊杠 host 二啊，我把它从 host 一迁到 host 二。找到 host2 之后呢，好了，这个时候大家可以看到这迁移过程已经开始了。然后我是在长 P， 就这台虚拟机的 IP 是192.168.99.99啊，我一直在拼，这里我中断一下，然后继续拼啊，继续拼。在整个这个长拼的过程之中呢，你并不会发现有任何的这个数据停顿的现象出现。那么同时呢，这台机器在迁移完成之后，啊，你看，就从我们的一台这个 host 就到了另外一台 host 啊，那么最后这一点。啊，从 host 1就迁移到了 host 2。在这个过程之中，我们可以看得到的是这两台主机并没有在域里面，并没有在这个一个群集里面啊，这两台主机只是加入到了同一个这个域环境啊，加入到了同一个域环境，他们并没有在 cluster， 就没有 cluster， 没有共享存储，你还是可以很方便的把你的业务从一台处理机搬迁到另外一台这个物理机上，在这个过程之中呢，会保持你的业务的连续性啊，保证你的业务的连续性。好的，这两个 demo 我做到这里。啊，下面呢回到我们的 PPT。那到这里呢，我一共给大家介绍了在 Windows Server 2012中给我们带来的四种实时迁移的方式。这四种实时迁移的方式主要的目标是什么呢？就是帮助我们在虚拟化平台之中，让你的业务的持续性变得更加的灵活啊，变得更加灵活，保证我们的业务的这个流畅的持续过程。从我们最早啊只支持这种散存储啊群机功能的在线迁移啊，到现在啊多种方式的实时迁移。那么这时候可能会有朋友会问得到，你说哎呀，我现在搭建这个环境中是吧，如果突然掉电了啊，掉电的情况下呢，你还是需要什么群机功能的支持。那么群机功能呢，帮助我们把虚机从另外一个宿主机节点来启动啊，这时候还是需要共享存储的啊。没有共享存储的情况之下呢，啊，就是有一台主机是关的情况下呢，你肯定没有办法去迁移啊，对吧？所以这些方式的实时迁移，我们都是在什么啊计划内的维护，在做计划内维护之时呢，减少了业务的停机时间啊，减少了业务的停机时间。 那你说如果是非计划过程之中我出现了问题，那这时候怎么办啊？网线掉了，
一台速度机忽然出故障
啊，等等等等诸如此类的。你这讲了这么多四种实时迁移方式都是计划存机，然后我有计划的把一台虚机从一个物理节点移到另一个物理节点，从一个存储位置搬到另一个存储位置，这都是计划的。那如果是没有计划的，没有使用的方式，那这里大家可以看得到，在 Windows 4.0.2 之中呢，给我们带来了与生俱来的叫 NIC Teaming 啊。其实 NIC Teaming 相信做虚拟化的这个 IT 朋友都不会对它陌生啊，本身我也对这个产品是很熟悉。但是在Windows 4.0.2 之前呀，咱们想做这个 NIC Teaming 都是靠谁做呢？啊，都是靠网卡厂商，或者呢就是服务器厂商给我们提供的网络的驱动程序和网卡的管理。那么在这个管理之中呢，我们可以把两块或者多块网卡绑定到一个听名组中啊，绑定到这么一个听名组中之后呢，两个 team 的网卡啊被训出来了，所有的这个操作系统的使用、数据的使用，他们都是走这两个 team 的网卡来进行数据的传输啊，这两个虚拟网卡。那数据包下来之后呢，会分开到我们的多块物理网卡之上啊，物理网卡之上。当有一块物理网卡出现了故障，忽然不知道谁从旁边过把线给这个拔了啊，在数据中心中啊，当然就是偶发事故是吧啊。那此时呢，并不会影响我们业务的持续，那还有别的网卡来负载它的应用啊，还有别的网卡来负载它的应用，保证了这个数据的持续性啊，保证数据持续性。那么网卡捆绑呢，就是 NIC Teaming 这个功能，现在在2012之中呢是天生知识啊。咱们的物理服务器现在做虚拟化的时候，可能默认啊都有四块网卡啊，那实际上你还可以添加更多的，添加多个网卡之后呢，你可以有多个并行的连接，然后呢提升存储量啊，在链路出现故障的时候呢还有冗余功能啊。那么这个 NIC Teaming 你在物理节点做完之后，这个虚拟的 Team 网卡还可以用于 Hybrid 环境之中啊，比如说我给我的虚机啊就连到这个 Team 网卡上啊，虚机的网络连到 Team 网卡上，那么任何一个物理网卡故障，我的这个虚机的网络应用是持续的，业务是持续的啊。甚至呢我还可以在这个虚拟机环境中呢搭多个虚拟的网络适配器，把每个不同的网络适配器呢也是连到多个这个 Team 网卡之上啊，任何一个网络交换断开了，连接仍然可以持续啊。就是你在虚拟化环境中和在宿主机环境中呢，可以灵活的使用这个 NIC Teaming 方式。以前你还得去找这个驱动啊做配置，现在呢这个配置非常非常的容易啊，大家在这个 Windows Server 2012的服务器管理器中就可以来做这个 NIC Teaming 配置了。好，那刚才四个实时迁移的方式是给我们提供了计划停机的安全保障，保障我们业务的持续性。那么 NIC Teaming 呢为我们提供了网络级别的啊，安全保障。那么在非计划情况下，我们的网络得到了这样的一个有效的持续支持。除此之外呢，刚才我们还提到了网络可以来有保障，但是呢我现在不是网络有问题啊，我现在是主机有问题啊，主机忽然啊出了故障，那上面的这个虚机的业务应用怎么办呀？我刚才也说到了，如果是主机出了故障，那么即使在群机环境之中，这台主机上的这台虚机的内存数据呢就会丢失，然后这台虚机的文件啊它是存在共享存储上的，所以这个虚拟机呢在群机环境中会自动的从群机中的另一个节点重新启动。当然这个过程很快了 这个过程是非常快的啊，大概有几分钟啊，或者更短的时间就能起来，业务就可以用了。但这过程会造成什么？造成业务中断。你说，哎呀，我这有一些这个关键性业务，我运行在了虚拟化平台之后呢，我还想保障它更高的可用性，那怎么办？好的，那这个时候啊，咱们就可以在什么，在虚拟机的层面中来做它的进一步的 HA
做进一步的 HA 怎么做啊？我今天还在帮这个一个客户设计这样的一个项目，他们要搭建一个衬纸2010的这个环境。搭建一个衬纸2010的环境的时候呢，哎，要做一个高可能性设计啊。那这个怎么做？我是这么来设计，我说啊，你就给我来两台物理机啊，两台物理机，两台物理机呢，那么你就去使用 Windows Server 2012。当然 08R2 也支持这个，对吧？哎呀 ,08R2, 2012都可以。买两套 Windows Server 2012的这个标准版啊，买标准版就可以了。啊，之后呢每个标准版会带这个两个虚拟机实例啊，就是会有两个 Windows Server 2012, 你可以把它降级到 Windows Server 2012使用。那么你看买两套 Windows Server 2012, 这两个物理机拿回来了。物理机他就问要不要共享存储，不要。啊，不要啊，不要共享存储，那这个群机可以搭吗？啊，可以的，没问题。啊，可以的，两台物理机不搭群机，就在 hybrid 这个层面中不搭群机。那说 hybrid 不搭群机，那你这个群机准备在哪做呀？我当然是在虚拟机的级别做的，而且呢，因为衬纸的特性是什么？这大家很清楚对吧？因为衬纸2010给我们带来了 DAG 的功能，啊，数据库可用性组。那么它是不需要共享存储就能来实现 HA 的，所以呢我的规划是这样，两台物理机，每台物理机本身多配一些磁盘，然后呢每台物理机上呢各配一套 Windows Server 2012、啊、那这样你就把 Hybrid 打起来了，在每台这个物理机上各运行两台 Windows Server 2012的虚拟机，两台虚拟机呢做 Windows Server 2012的 Cluster啊，做 cluster， 然后呢，啊，然后呢，这个时候你可以在其上，啊，在其上来运行 Fiora cluster， 啊，就是 Windows Server 2012的 Fiora cluster， 在搭建了 cluster 之后，啊，在搭建了 cluster 之后，运行 DAG， 啊，安装一个衬纸2010做 DAG。也就是做成两个什么数据库服务器的 HA。 好的，那前端我们再装两台2012，装完之后呢在上面啊咱们去安装这个一衬纸2010的客户端访问服务器和机型传输服务器角色，然后通过 Network Load Balance， 就 Windows 自带的 Windows Network Load Balance 功能来做 HA， 好，来做 HA。 这样的产品之下呢，任何一台存储机故障啊，或者任何一台虚拟机的故障，我们的一衬纸邮件是不中断的啊，不中断的。这就是我列的第一条，使用无需共享存储的群机技术实现虚拟机高可用性啊，无需共享存储的群机技术来实现虚拟机高可用性。但是说物理机用不用做 HA 了啊？物理机不用，这两台独立的还不会主机就可以，我们是完全在虚拟机的层面上来实现高可用。这个呢在非计划停机的情况下，我们仍然可以保证业务的持续性。那你说一衬纸有这种特性，我这现在不是一个衬纸啊，我这是 SQL Server 啊，我这是 SQL Server， 或者呢我这是其他的这个业务应用系统，我这是文件服务器，你说我这不用上存储不行，好，那我们呢还可以在虚拟机上继续使用什么基于共享存储的虚拟技术来实现虚拟的高可用性。那么使用这种共享存储的方式的时候有几种啊？第一种当然还是咱们传统的 iSCSI IPSAN 对吧 IPSAN。 那么在 Windows Server 2012之前咱们有且仅有这一个选择啊，在 Hybrid 上咱们有且仅有这一个选择，就是你用什么呢啊？你用这个 iSCSI 的方式啊，让两台虚机各自用 IPSAN 挂上同样一块共享存储啊，比如说 SQL Server 啊 ，SQL Server 啊，把数据库存在共享存储上啊，任何一台物理机故障了啊，没关系，咱们虚机还是 HA 的对吧？啊，虚机是高可用啊，仍然能保证它的高可用。那么在你的物理机级别中啊，并不需要再做一层高可用了啊，并不需要再做一层高可用。好的，在 Windows Server 2012给我们推出之后呢，现在我们有了新的选择。啊，新的选择第一个选择是什么呢？是 Five Channel， 就通过
虚拟光纤通道卡啊，讯机可以直接通过 FC4 来构建虚拟的讯息。那么这个使用呢，完全不需要任何中介，它就可以访问到 FC4 的啊。然后呢，每台数据你可以连到不同的这个 SAN 上，然后一台虚机你可以配置最多四块虚拟光纤通道识别器，就是虚拟的 FC 卡。当然了，你的物理机上也得有啊，你的物理机上也得去插相应的这个 HBA 卡啊， FC 的 HBA 卡。然后呢，在这个虚拟机的啊，虚拟 HBA 卡和物理 HBA 卡之间做好相应的啊映射。完成之后呢，您就可以在啊这个散存储设备上去为虚拟的啊光纤通道识别器拿到它的 WWN 啊 WAN name啊，去给它划拉啊，去给它划拉。那么这个虚拟光纤通道的卡呢，它也能够去支持这个 MPIO 啊多路径访问功能啊，多路径访问功能。啊，以此呢增加了我们在虚拟化环境中存储的选择。好，这里提醒大家注意啊，就今后呢你在做这个设计啊，设计为非计划停机实现业务的高可用性的时候，你的选项啊，第一个先看看你的业务它是不是必须要共享存储啊，如果必须要共享存储的话呢，你就基于我前面的方案设计。如果要共享存储的话，那除了以前 iSCSI 这个存储的选择之外，你现在多了一个选择啊，可以用什么啊，如果你环境中已经有 FC 了，有光纤的这个存储网络了，那你可以使用它。还可以用的是什么呀，支持 SMB 3.0 的群集。那么支持 SMB 3.0 的应用程序呢你包括我们传统的文件服务器啊，就不用说了啊， HyperV 啊， HyperV 咱们讯机跑不了 HyperV 是吧，但是咱们讯机能跑什么呀，哎，对，咱们讯机能够跑 SQL Server 2012对吧。所以呢在 SQL Server 2012你的选择之中呢，你例如我这下面画了几项，两台 SQL Server 啊连到一个文件服务器群集中啊，文件服务器群集啊，来实现它的高可用。你还可以呢两台 SQL Server 连到两个 Node 或者四个 Node 啊，四个 Node 就是提高了它的高可用性啊，提高了它的高可用性。那么带宽吞储量大了，而且呢支持的这个性能会更加的好。所以现在我们要注意一点了啊，就是用共享存储给虚拟机搭建高可能性环境的时候，我们有三个选项。第一个选项 iSCSI 传统模式可以，第二个选项如果你有 FC 环境 FC 也可以，第三个选项是咱新增的，就是如果你的应用支持 SMB 3.0 它也能够使用。而且呢 SMB 3.0它其中增加了很多新的技术和特性啊，这个在上一讲这个翟爽讲的时候都已经给大家介绍过了，我这就不再多说啊。包括我们 RDMA 呀 啊包括我们这个 SMB 多通道啊等等，都会很大提高它的性能。所以呢 SMB 3.0 是继 iSCSI 之后非常重大的一个改变啊，未来呢可能会有更多的应用程序来支持这种 SMB 的方式。那么我们在业务的层面之中也可以来保障我们的业务应用程序呢更多的可能性的一些响应和支持。好的了，讲到了这里呢，我们把两个场景啊，第一个是什么呢，计划宕机，我们在宿主机层面中来帮助实现业务连续性。非计划宕机，我们可以在网络听里，我们可以在虚拟机的群机技术中来保障业务的连续性。那么除此之外啊，如果说一个站点整个都被端了啊，你做了这些群集也没有用，那我们需要做什么啊，一笔站点跨站点群集啊，跨站点群集还可以做什么呀啊，还可以做的就是注意做好灾难恢复啊，灾难恢复啊，有了高可用性，灾难恢复也是保障我们业务持续性的一个非常有效和重要的手段。那么这里的灾难恢复主要的流程是我们的备份恢复流程，还有什么呢，就是这种异地站点灾备流程啊，异地站点灾备流程。
那么迅疾的备份与恢复，这是老生常谈的一个话题了啊。从08.08.2开始，咱们都在 Windows Server 的 Backup 中提供了支持啊，都有提供支持。那么这里我们最新提供支持的迅疾备份和恢复功能呢，主要给大家介绍的是 HyperV 新增加了叫增量备份啊，就上一版 HyperV 2.0 就是 Windows Server 2008.2 的 HyperV， 那个时候呢 HyperV 的备份是全备啊，没有增量。那现在呢增加了增量备份的功能。增量备份的好处是什么呢啊，节约网络带宽，降低备份大小，节约磁盘空间，然后备份成本呢也相应降低啊。昨天还有一个用户在给我打电话说，哎呀，当时咱们选备份的时候用 DPM 来备啊，用 Windows Backup 来备，那么备的时候呢我们都用的 D2D 就备到磁盘，结果发现这个备份空间还是被很快消耗掉啊。那么 Windows 4.0.2 呢将能有效的帮助我们来解决这样一些可能的问题啊，就是说增量备份功能帮助我们解决问题。另外呢这个备份 HyperV 的备份呢，它其实可以透过物理机直接被虚机的，而不需要在虚机中装任何的这个备份代理啊，只要它支持 VSS provider， 就是有 VSS 这种感知能力的话，我们都可以直接把虚机备出来，虚机里面的数据呢也能保证它的一致性啊，安全完整的备份出来。那么当我们真的业务出现了故障的时候呢，我们通过这种快速的恢复功能啊，迅速的让这个业务上线啊，保证业务的持续性。那说备份恢复啊，我总觉得还是慢啊。首先备份你是在线的啊，在线的把所有的数据文件通过这种 VSS 模式啊，可能很短15分钟啊，就给我抓一块照出来啊，抓一块照出来，备份的速度也很快啊。备完之后呢，总之我要有一个恢复过程，恢复过程可能我这个宿主机全都没有了，我要来一台新的 HyperV 主机，然后呢再把我备份的数据向上还原。这还原的过程再快，由于我这个迅机是比较大的啊，它的恢复过程会很慢。那总之业务要停机一段时间，有没有更好的方法来帮我做到这个备份恢复的一个方式呢啊，在 Windows Server 2.0.2 之中呢，为大家带来了 HyperV Replica， HyperV 复制功能啊，复制功能。那么 HyperV 的复制功能呢，我们可以很方便的在你的主站点和你的灾备站点或者复制站点之间通过广域网链路来搭建这样一条通道。那么我们主站点之中呢，你看它运行的有 SQL Server 呀、SharePoint 呀、Exchange IS 都用的 SMB 文件共享存储。那么我们通过这个广域网链路复制，把这些虚机完全的在复制站点中创建一份啊，都创建一份。那么这个创建完成之后呢，我们就会通过这个广域网的链路实时的去把这些虚拟机的变化去往复制站点去写。一旦你的主站点出现了故障，我们可以迅速在复制站点中把这台虚机呢启动起来，没有备份恢复的时间了啊，就不需要做数据恢复，直接起就可以了啊，直接起就可以了。它呢也不需要阵列，也不需要其他软件复制，配置非常非常简单，在 HyperV 控制台中我们就可以很容易来配置这个 HyperV Replica 啊复制功能。那么这就为我们创建了一个价格造价比较低，而且呢可以很好的保证我们业务连续性的才能恢复的这样的一个方案啊，这样的方案。关于这个 HyperV 的 Replica， 我们在下一讲中还会为大家详细介绍啊，我这里就不再多说。那这里呢我录了一个小的 demo， 还是在我刚才这个演示这个存储时迁移无需共享存储时迁移这套环境中呢，我录了一个小的 demo。那么这个 demo 中呢，你可以看到我的 WS202-host1 和 WS202-host2 啊，那个时候 202-host2 他们呢 各运行了一条 Windows 8 啊 Replica Enable 这样的一台虚机。那这台机器呢其实我已经做好了复制了，因为复制很好做啊，右单击选复制就可以了啊，配置复制啊，配置复制，在 HyperV 筛选中启用复制啊，然后为你虚机来配置启用复制。那么这个时候呢
你可以看到在这个 host 一上，这台虚机的状态是 running， 就是在运行状态。然后呢，我们可以点击它的这个 replica， 啊，可以看到它的这个复制状态，啊，复制状态，啊，是启用，当前节点是主节点，然后呢，备用节点是 host 二，然后 host 二呢，它的这个复制健康是正常，啊，是正常。那么它这个复制也是基于这种快照技术啊，实时进行数据传递。好，我们同时来到这个 host 2上，大家可以看到这有个叫 Windows 8 Replica Enable 这样的一台虚机，这台虚机跟 host 1上那个是一样的，但是它的这个状态是关机啊。下面呢它还有个快照状态啊，有个快照状态啊，就它在线呢会把这个 host 1上那台虚机的这个内容啊进行这个复制进行传输啊，进行复制和传输。这个 replica 配置完成之后，下一步我来给大家演示一下我们怎么来做灾难恢复啊，怎么来做灾难恢复。例如说现在在这个第一个节点之上，我来计划一个这个 failover 啊，固然转移。来，这个时候大家注意，这报了个错，什么概念啊？它是开着的啊，这台机器是开着的，你是不能够去做这样的故障恢复的啊，除非说这个 host 一出故障了啊 ，host 一出了故障啊，或者这台机器已经被停掉了啊，我这里经常把它停一下啊，被停掉了。那么一旦它正常或者非正常被停掉了之后，那个 replica 的 failover 功能会自动开启。啊，这时候它会开启，然后呢？我们再来走一下这个 failover 啊，这是我演示一下啊。然后如果那台物理机是被关掉的话啊，出了故障的话，那么这个 replica 会开始。开始完成之后呢，这里大家可以注意得到，我这边这个 Win8 就变成了一个啊 failover 的，然后在 host 2上呢，它就变成了 run， 就来回可以切啊，来回进行这种切换，一个变成主，另外一个变成备用。所以呢。这种方式你可以看得到它和备份恢复之间区别是什么，备份恢复还有个恢复时间，我这个没有恢复时间啊，因为整个数据的恢复是持续不断的一直在做，主站点出现故障在备份站点只需要一个动作，就是什么启动就可以了啊，启动就可以了。好，这是我们给大家介绍的关于实现灾难恢复我们可以选择得到的场景啊，一个是用常规的备份恢复模式啊，还有一种呢就是用 Windows 4.12 给我们增加的 Hyper-V 的这个增量复制啊，来提高一些我们的效率啊，节省我们的一些成本啊。除此之外就是 Hyper-V 复制功能啊，给我们打造一个造价低而且呢业务连续性高这样的一个灾难恢复解决方案。好， Windows 4.12 给我们带来了诸多的功能，我们将它归纳为了三个大的模块。那么新的 IT 平台之中呢咱们今天这一讲关于在 Windows 4.12 Hyper-V 来实现虚拟机的高可能性环境咱们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那下面呢我们来看一下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啊，稍等。大家如果有问题的话呢，可以在这个问题和解答这个栏目中啊输入你的问题啊，我这边可以看得到。啊，这里郭晨问的复制功能是计划内的还是非计划？那么复制功能是你要计划的手工去启动的啊， 就是非计划是什么概念？非计划是在有任何一节点到了之后，另一节点能自动起来的。那么我们刚才看到 HyperReplica 如果说主转点故障的时候，备用节点那一块你是要手工去启动的。当然呢，你可以和这个微软的 System Center 2.12来结合，加上 Twitter 来做这种监控，把它做成这种非计划的启动，让非计划的自动启动啊。例如说发现主转点宕机了，那么自动的在备用转点启动啊，否则默认情况下你要手工去启。那么这里有人在问 HyperWay 实时复制 HyperWay 实时复制大概需要多少带宽，这里的带宽量呢，第一次可能用的会比较大一些，因为它要把整个这个虚拟机的 VHD 文件啊都要复制一份过去，如果带宽不够它就会走得比较慢。那平时在做复制的时候呢，它都是基于这个快照技术的一个复制，对于流量要求不大。但你说啊，我这个虚机的数据量变化很大，那你可能对带宽要求就高了。如果数据量变化不大的话，对带宽要求是不高的啊。所以呢，大概需要多少带宽是根据你的内容变化来进行计算和核定的。李炫问到的关于 Live Migration with SMB 3.0， 目前你是需要用 Vsync Disk， SMB 3.0 只是我们的一个共享存储，就有两台虚机把文件是存储在两台虚机是同时可以访问到这个共享存储的，两台物理机节点可以同时访问到这个存储的。然后 Vim Disk 这个是不需要。每台速度机能承载多少台虚机啊，这有一个指标。目前 Windows 4.12 每台速度机最大支持320颗 CPU 4TB 内存，能够虚拟出来2048颗虚拟 CPU， 支持在线1024台虚拟机那么另外服务器群机里的服务器配置品牌必须相同吗？这个建议是相同，因为你的虚机在迁移到了另外一个节点的时候，如果它的 CPU 啊，如果你的品牌不同，也要求 CPU 啊、内存啊这样的一些机制尽量一致，尤其是 CPU 尽量保持一致，否则迁移过去之后可能会导致不能启动的一些问题。
好的，这边看看大家还有没有什么问题啊，如果